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我们上次、算是比较快的吧，其实讲了很久的愿药随喜品第64，告个段落啊。比较起他之前的前两次，我觉得虽然我没有重听我上礼拜的录音带，不过上礼拜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尽兴，就是还没有讲到我自己体会理解的那个边际啊。不过我想，凡事需要重复学习了。各位入门了以后，就自己反复的，自己再去熏习这些，实际上体现般若，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在修行生活上的真实意吧。我觉得真实意并不是太玄的东西。好，那我们上礼拜也进了一点点度空品，度空品已经是第四分般若。我们一开始讲般若经的时候，就是说，从过去学者大概判读般若经呢，般若经不管是初会400卷，第二会、第三会、第四会，就是每一会了哈，大概都可以把它，尤其是前四会，大概都可以把它科分成五会，但是第四会除外，第四会不全，第四会只有三分。那么我们现在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大般若经的第二会，啊，第二会呢，算是长度刚好啊，不像是初会400卷那么大，也不像是第四会我们一般讲的小品般若，并不具足啊。那么总共这五会呢，其中大概比较难的就是我们现在快要圆满的这一分，叫做实相般若。实相般若的主题大概就谈两件事情，第一个谈阿毗跋致相，第二个呢谈摩示因缘。那这个事情它要凸显一件事儿，因为在第三会之前都还要讲次第，就是说，你要自量道、加行道、到见道、入修道位的实地哈，这样子的次第道。可是实相般若谈什么呢？实相般若谈一切种子，直接你从初发心就等正觉的那个一切种子现观跟顶位的现观，所以他就是讲见到位的根本质的体呀，其实就是般若的体，而般若的体就是佛一切种子的体。所以，如果你直接可以信解般若的话呢，虽然你还没有证无生法忍，可是你可以说是相似得无生法忍。所以，纵使你刚入信解位，就等于阿毗跋致菩萨。所以这一分般若就在谈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老实讲是难的了，因为我现在的本事大概还讲不到那个边。虽然我少分少分能够有一点体会哈，不过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如来藏佛性论的基础。所以有人说般若不谈佛性，我觉得他不直接去讲一切相有自性，乃至于佛性相也不能够说具真实自性。我们今天度空品就更在讲这件事儿，从哪里下手？从一切法无真实意下手。他都讲了，从般若波罗蜜到一切种子都无真实意了，何况非法呢？何非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了。所以，当你了解圣道乃至于所谓的佛道都无自性可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唯识所谈的圆成实，而显现什么？圣意无自性。因为圣意无自性，并不是没有圣意，而是说那个圣意就是依他起相当中，我们必须要借着遍计所执相的名言安立来了真实意嘛。那了真实意，了什么东西呢？了这一切相的虚狂不实。那么般若呢，是观待这些法的虚狂不实而生出来的一种我们所谓假名的智慧，而那个智慧其实就是观察一切法虚狂不实的那个观点。当你见到境界没有如我们所见、如我们所认识境界的真实意，你就有说有，无说无。所以，当你了解一切法非实有，也非全无的时候，就入《金刚经》所说的"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其实实相般若， 谈的就是这个东西，他不是谈空，他不是谈有，所以布尔金的最难的部分大概就在这儿。所以这段文，如果你去听我一开始的判读，整部经的五分，这一分就在谈两种现观，就是约现观状论所判读的一切种智现观跟顶现观。顶现观就是软顶忍是低，得如是智前面那个现观。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等把度公品学习完之后，接下来最后一品就是一个这一分，就是十相般若的流通分的，就足雷品。足雷品圆满以后呢，第四分般若就是结束了。那你去看这个谁啊？就是妙净长老，他选讲了好多般若经，他主要还是以摩诃般若门为主哈。可他选讲那么多品的般若经，就独独十相般若，他几乎一品都没有选读。他选读最多的就是底下的方便般若啊，从不可净品开始啊，对，从不可净品开始，不可净品开始呢，就是被判读为第五分般若的所谓方便般若。方便般若几乎就跟瑜伽师地论唯识见非常非常像，他就是跟你讲怎么样修般若止观，般若止观就是瑜伽止观，几乎赶快。那一开始的不可净品讲什么？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在哪里观？在十二处观，内六入、外六入。从内外六入当中知道，这内外的十二处都是是生死假名安立，对不对？生死跟涅槃不二，就从这里的基础开始。然后呢，去开始修学地上的六度相摄，往后的次第就是这样。那么妙老就选讲了很多方便般若里面的东西，所以到了方便般若那一分之后呢，里面又有很多妙老的讲带哈，可以去做参考了。好，我们就来看度空品。那么我们上次大概讲了度空品经文的总标义，我们先把它摆在一边哈。先看看论文，请各位翻开2938页。好，请看到2938页啊，论文一开始誓约。一开始当然龙树菩萨还是照例的去抉择一下哈。我们上次经文一开始，这个舍利弗跟须菩提的讨论问说，要去修行般若波罗蜜从哪里？从真实法下手，还是从无真实法下手？那么须菩提就告诉舍利弗说啊，你要如果真修行般若波罗蜜的话呢，就要从无真实法下手，也就是要从世俗地区下手，观一切法虚狂不实，从一切我们和假名安立的一切啊世俗地世间的安立相，从这里知道它无真实义，从这边下手。那么乃至于呢，这个无真实义的观察要遍观到波尔波尔密六度，乃至于四念住到一切种子，观到这里啊，观察这里，知道这一切都是有为，都是有因有缘的施设，都是和假名的安立。如果这一切都是假名安立，难道就没有真实吗？不是啊。那这边一开始龙树菩萨就用这段论文来抉择，到底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这个须菩提跟舍利弗回报说要从这个无真实法下手去修学般若波罗蜜呢？我们看龙树菩萨怎么来解析这段文。他说：“誓曰，而是舍利弗闻上无分别相法，心大欢喜。他就问须菩提说：‘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唯行真实法，唯行无真实法。’”这边就 PS 解释一下真实跟不真实简单的定义了。他说什么叫真实？真实就是审定不变，审就是不管你从各种角度去看啊，它都是决定义，它都是不变义，不变义就谓之真如了。你在不变义旁边就写真如，不变义谓之真如，不动谓之实际，这是变中变论对于真如跟实际的定义。而法性就是空啊，法性就是空，法性是空，真如是不变异，实际是不动。那么真实是什么呢？真实就是你从各种角度，它就是决定义，决定义就是不动的意思了，它就 决定是这样子啊，也不变异，不会随着因缘而有变异啊。那么即是可取可着，当你啊从真实意下手，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般若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不可取不可着。可是如果你要选择从真实法去下手，那你的这个虚狂不实的世俗地世间安立的一切有为假名和合之法，你都破不了执了，又在乱另外创造一个什么，创造一个圣意去追求，那你就更坚固，因为你的那个执着心没有放下，没有放下，所以呢你就对于真实意呢又产生了这个执取心，这个是不好的。但是你从不真实，不真实定义是什么？就是虚妄妄语。妄语者并不是说他是假，而是这个妄语者就是他不如其真实，他不如其真实啊。明明是观待因缘，可是他把它讲成决定意，这叫做妄语啊。这个就是虚狂，虚狂就是假借因缘而不如实知啊，把假名的自信呢执为真实，这个叫做不真实啊。这叫不真实。那先把真实跟不真实大概简单定义以后呢，这个底下呢就是讲了须菩提为什么要这样子抉择哈。须菩提常乐行深空，心无障碍，故答心行不惹者，即是行无真实。何以故？底下这是重点了。为什么须菩提抉择这个从无真实法下手来修行不惹不惹蜜的正观呢？是因为他常乐行深空，深空者修无增三昧。无增三昧呢，就是远离细论分别的习气，就是常把自己的观察慧呢安住在这个无为法性当中，观察一切有为法的真实性，根本不可取不可着。他常乐行这样的深空心，对一切有法呢不做自信想，心无障碍。所以他就答了，你怎么样得到空的智慧？你从一切有为法虚狂不实和何故呢去了解无真实。何以故？般若波罗蜜空，空有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非常经典。第一个无定相，第二个无分别。所以你看好真实意是什么？真实意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审定，可是你要了解决定相，从哪里了解？从无定相可得，一切有为法无定相可得。无定相显现什么相？显现生灭相。而生灭相显现什么法性？无常法性。你不管讲生灭相也好，讲无常法性也好，有为法都显现决定生灭，对不对？决定无常，这个就是审定的意思。审定不是离开生灭无常法性，离开生灭相，离开无常法性之外有个真实义谛。真实义谛就是你今天不取着于相，不分别于你内心，你就外不取相。就是为什么不取相？不是有相而不取，因为无相可取。为什么？无定相。相随着因缘而变动，请问哪一个相是法？哪个相是我？观我法的真实都无定相可得。那外不取相，内不动心。为什么内不动心？就是入不动，入不变异，不变异就是安住真如。为什么安住真如？有无分别之故。无分别是不是不分别，而知道一切法都是共相法性所显的，随观待于因缘的假名之法，而假名无真实意。为什么？因为它的真实只是无常，真实只是生灭，所以你不去分别它的差别相。差别相就是如实受用它的因缘假立一切的名言之性，于是呢这就是无分别。因为你入无分别自故呢，一切实相呢如其因缘，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这样子的显现呢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空性，空性不是一切法无，而是一切法如其因缘的显现。你不因为安立名言而以增与说有自性，你不了解他的因缘，你就以为假名说有自信。你观待因缘之后呢，因缘也不会让自信呢名言自信呢不可安立。你知道这个名言就是如其因缘这样子施设，啊，这样子施设，这就是入无分别智啊。 乃至于呢一切种子也是，佛智也是这样子啊。佛智就是能够通达了知一切法非实有非全无的一个智慧，因为这样的智慧呢无着无碍故呢，所以它可以通达为什么有为什么无两边，它可以如实之有如实之无，为什么都观待于它的因缘而说有，观待于因缘而说无，因为观待于因缘说有，这个有并不是实有，因为实有就是决定有，不等待因缘故有，可是这个有一定要有一定的因缘条件，那么这个有称说有，既然有一定的条件，那么这个有就不是实有，这个无也不是全无，因为它在一定的因缘条件下才可以说为无，所以它不是全无。你了解非实有非全无，就能够入无定相无分别的究竟空义当中，所以一切种子也复亦复如是，因为一切种子的体跟波若波罗蜜的体是一样，同一个道理，所以一切无漏的啊，一切无漏的善法都是约这样子的观待角力，观一切虚狂和合假名安立之法，无定相无分别，无定相则外不取相，无分别则内不动心，你就不随顺烦恼的习气，对不对？在里面起细论分别，所以佛法的关键呢，尤其般若波罗蜜的关键呢，大概就是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六祖坛经就是基于金刚经的教导哈，更有发挥啊。他就用这样子的无相啊、无相法、无相三昧呢，来成就所谓的皈依啊，成就所谓的乃至于到受记啊，这些次第道。所以他说啊，菩萨行如是般若波罗蜜时，底下这段话两行半，我想恐怕各位要背起来，非常非常熟了。怎么观察？一样就是观察十二因缘。怎么观察？先来生死中所习所着，所习者是过去无始时来细论分别熏习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一切的习气，着者就是着于你今天的现前法啊，创造出很多的虚狂有为法，真实去观察它的实性尚不可得，何况后来啊，因为你起了道心以后呢，在佛前三宝面前发四弘誓愿，然后随顺真如法，闻熏习观察一切有为和合虚狂因缘所生的般若波罗蜜的正智，以及他所观的真如，非所着法而可得。因为真如就告诉你，一切法不可着，无所碍。你的所观，前面就是所观，你的所观就是先业所引的习气，现前所着的境界，无不是虚狂有为和合名言所施设。你能够如此正观而生出一个假名为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的正观真如意是什么？一切不可着不可取，对不对？何况观待于观一切有为法的虚狂因缘假名安立的般若波罗蜜的正智，而由这个政治所观察的不可着不可取的真如实义，连真如实义连般若波罗蜜都是因为观虚狂有为法无实性而假名安立的观察慧，如果前面都虚狂不实，何况因为观察虚狂不实而安立的假名呢？懂意思吗？如果虚狂不实的所缘境都无真实义，何况观无真实义而假名安立的般若波罗蜜以及般若波罗蜜所观的不变异的真如呢？所以所缘空能缘自空，我们本来用次第道，我上个礼拜也讲过了，你点了火柴照了虚空，了解虚空无碍，反观你还要用这个火来反观反照这个火柴的字体，需要吗？字体如果不先烧啊，不先起烧的作用，起光的照明，它会照虚空吗？它会了解一切境界无碍吗？当你了解境界无碍的时候呢，字体已经烧然，对不对？本来的那个只有已经见舍，当你能够见舍成见的时候呢，才能够照了暗示虚空了无自性，本来没有妨碍。当你了解所缘无碍，自然就知道心已经放下多少几分的执取心， 绝对不是等待你关锁元空之后回来再用这个锁元空的观察会再来破你今天的能观制。所以能观跟锁观的次第破没有次第义，本来都是一刹那具足的，哪有先造外锁元空再来破内能观空？说时有次第，那是假名安立的次第，那是假名安立的次第。所以到这边就把实相法跟你讲了。所以为什么你今天要行深般若波罗蜜，要从一切法无真实义下手？而这个无真实义要先破能观空啊，要灭诸观而证真正的甚深空义。甚深空义就是让华师所说的先来生死，就是观十二因缘了，都是先业所习，现前所着，一切虚狂有为法，这个为是名言假安立，无实心可得。何况观待于这样子的观察会而假名安立的般若的正智，以及他所观的无所着真如的不变异性，那个空性的智慧。是故啊，菩萨观一切世间不真实，亦不着由观不真实所安立的般若波罗蜜。那如果你不安立般若波罗蜜的真实自信，你就灭诸观。如果连能观者都空了，何况言于还有所证的真如呢？对不对？后面有句话啊，如果能观的般若波罗蜜的正智，般若波罗蜜是正智哈，都空了，都无自信，就是灭诸观的自信，何况有正智所观的真如呢？这就是凡显唯识三性的所谓的圣义无自性。所以你看啊，说真实义为约世俗地所，所以世俗地说真实来破我们在假名上的执着，这叫做世俗地，这叫做世俗地。过去都把观真实当作真实义啊，那刚好颠倒。我之前曾经也说明过，而第一义是什么？第一义是真实都不可得，何况不真实？如有法欲，法上因舍，何况非法？这才是第一义，这才是第一义。可是如果你根不成熟，莽撞了就跟你讲第一义，你会堕断灭。所以不得不先安立真实，让你破假名执。当这个假名执你已经稳定到能够知道，能够透过灭诸观真如亦无自性可得，你能够安住这个无所得真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跟你讲真实义是什么。真实义不可得，何况不真实，懂吗？这就是三件次。先安立有一个真实，让你破你的假名执，然后呢借着假名执空呢再来观能观的正智也空。当你能够安住在灭诸观的无所得真如之后呢，再跟你讲原来法尔空，能所皆空，泯能所的那个无不是全无啊。虽然让你从非实有下手观察，可是呢最后的真实义也不是全无啊，心也不落空。所以佛法一直讲啊，当你了解毕竟空，而不会落于这个断灭空的这种金部位情况底下，这种人不是少善根福德来着的，都是在过去多佛面前供养如来而得到的善根。所以这段话两行半，可以说是三行了，三行多一点点啊。我再念一遍，这就是整个释迦牟尼的结论了。观察一样在哪里观察？在十二处观十二因缘，先来生死中所习，所习是先业所习，现前所着，一切都是虚狂有为法。有为法是显现相上之显现生灭，共相就是法性上之显现无常啊，对不对？唯有这个东西是什么？审定不变义理。那既然一切有为法审定不变义，就是生灭相，就是无常法性，那么这个真实义什么东西可取，什么东西可着？不是另外安立一个无常法性呢？不是另外去取一个生灭的法相啊？生灭法相你要取哪个相是生灭？如果你取生相，如果生相实有，如果生相实有，住意灭相就跟它相违。如果生相啊没有具有住意灭相，那么生相就是无为啊。那无为法无自性可得，怎么能够取着？ 整个的那观察，我想，这个刚结束的《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菩提分法的四法印啊，尤其无常法印那个部分，就讲得非常清楚了。然后呢，由这个所缘空之后呢，进一步去观察，哎呀，后来就观待于这样子虚狂法的观察，而后来因为这个观虚狂因缘所生的，生的旁边叫安立，因为你观虚狂因缘所缘空所安立的能观的智慧，这个波尔波密非所着法，非所着法旁边呢写他所证的真如，波尔波密呢就是叫做能观的智慧的证智。哪有正知跟如如可得呢？是故啊，菩萨观一切世间不真实，也不会着其波尔波密，用无常法印破一切法无常性可得，也不会反过的来着一个无常法性。而你能够一破两边都不着的时候呢，才叫做行深波尔波密。如果你用无常法心观一切法无常性可得，而着了一个常，着了一个无常，这个不叫做真实观啊，这个不叫做真实观。所以他说啊，世俗谛说真实，而第一谛呢只说什么真实都不可得，何况不真实啊，何况不真实啊。所以呢，说真实调熟善根也还是一种方便啊，也还是一种方便，但是话并不是说无真实啊，不能这样子讲。二十欲界跟色界的诸天子欢喜言，其有发菩提心者皆因礼敬，能为难事，能行第一生意而不作正故，第一即是平等法，但以异名说。所以为什么不是实有而不是全无，也不落于空呢？是因为观一切只是去掉我法的那种对立的观念，细论分别的习气，就是观一切法平等法性所显众多品类的差别相。所以讲空也好，讲有也好，或者讲平等真如也罢，第一其实讲什么东西比较好呢？在这边就讲了平等法。平等法就是真如的意思，真如不是空不是有，虽然它也可以说是空性啊，也可以是空性，因为空性故呢，所以随缘安立一切的众多品类的差别相，所以它可以有可以无，为说平等法啊。所以平等法是一切法性实际啊的异名啊，异名。须菩提就回答诸天子说啊，菩萨与平等法不作证，这件事情还不是最难的啊，证真如啊，就是证空性这件事情还不是最难的。为什么？后文就会讲了，一切法法而空故啊，对不对？一切二空真如，不可取不可着，外不可取内不可着。所以对于法尔外不可取内不可着的实相，你不取不着，不能都是安内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好难的？所以当你能够了二空的时候呢，外不取相内不动心，这件事情不难。什么东西难？前文就讲过了，明明知道一切因缘性空，而你还要在因缘性空的真实义前面发起欲度无量众生不疲不厌不退转的心，这件事情为难，这件事情为难。他说啊，你要证平等法，你平等法一切法自信法尔如是，法尔如是还不为难，你本来就是无可作证，不可作证。可是呢，菩萨欲度无量众生，明明怎么样呢？众生毕竟不可得，是则为难。反过来说比较好，你明明就了实相说众生毕竟空啊不可得，而你要在毕竟空的真实义底下呢，你还要随顺因缘呢，怎么样去发起度众生的愿，要真实在因缘道上呢起真实行，这样子来断你的所知障，断你的所知障，这件事情是难，是则为难。何以故？欲度众生则未欲度虚空啊！你发起度众生的愿，就像发一个愿说我要度虚空，虚空怎么样从这边把它搬到这边去，没办法搬，对不对？虚空也不可能挖一份土出一池土生一池空，对不对？你不可能能令任何虚空增其密度减其密度，你不可能令虚空来来去去，你不可能令虚空生灭，你不可能令虚空用各种的事法割裂它 让它产生各种的隔离分别的差别相，所以虚空是你了无为法的一种方便，你不要在虚空上面生出一个心相啊。你如果在虚空上又在心生出一个心相的话呢，那是就是般若波罗蜜要破的东西。所以我经常讲啊，学般若波罗蜜学空观就是要破空的，不是要破有的，有只是因缘有，怎么破？因缘有本来就无实性，就怕你知道无实性空之后呢，生出一个空相的观察慧，死在那个无为坑里面。所以空安立空观的目的就是要破你的空的观察慧，原本就是要让你堕入这个断灭空的观察慧，一个免疫的一种修法。所以安立真实义，破假名执，反而就是叫你不着空。你能够不着于空，就不碍于有，而不是要把有法破空啊之后呢，得到一个空字。如果那个是样子的话，那种空字就不能破了。一开始用心就得对，从真实法去下手，就是要不碍于有，不碍于有就是要空掉你内心的自信值，才能够在一切有法当中能够善用因缘。善用因缘就是善用其心，而你度众生度什么？度者就是善用也，不是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帮忙谁，不是令谁得利益，不是你能够给什么，而反而是从因缘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生出清净所知障的各种广大无边无量的智慧。这个是难的。你如果不以这个为人生的目标啊，你如果要用各种的修行相去取证一个无为空，而安住在那个空性当中，这种东西哦，会令佛法啊，会令佛法无作用。没有利益啊，完全没有利益。所以这件事情逝者为难，何以故？欲度众生者，为欲度虚空。而虚空怎么样？虚空也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虚空也是毕竟空，毕竟离啊。虚空有虚空这个名言所说的那个相可得吗？没有，所以毕竟离。所以虚空离故，离什么？离一切名言可描述的自信。众生也是一样，众生。不要讲一个一个不得伽罗哈，一个一个不得伽罗只是假名的友情哈。这众生指的就是因缘，因缘一离，因缘一离，虚空虚狂不实，故众生亦空虚狂不实。所以这边谈了四个观念：离、空、虚狂、不实。不实就是无自信的意思，就无不实就不就是无，实就是自信，不实就是无自信。那么在经文当中叫做无坚固。虚空就是要显现出四件事情，第一个毕竟离，离就是没有名言可安立，空就是讲它无相可得，虚狂就是一切的名言自信只是要去说明特定的因缘，就是特定的理由了，特定的现象了，特定的意乐了，特定的目的了，就是那个讲者说者的那个意乐，那个传达要讲虚空的那个目的啊，这就是虚狂的意思。无自信，你心中听这个语言呢，不要生出自信值，这个叫做不实，也叫做无坚固。我们回头看经文，就是这个四个，由离、由空、由不实、由虚狂这四件事情来了解什么叫做无所有。无所有这个四个字，不是没有你的所观境，是所观境根本无自相、无自信。所以你怎么样取相，你怎么样生出自心见，你外有取相才会，对不对？才会有内心的分别，有内心的分别才会安立种种的名言。你何必又把你因为有因有缘所安立的名言，又以为有名言在因缘法性当中所安立的另外的一个真实呢？这就是无所有的意思。无所有的意思就是要让你永远都看在因缘上，你的努力就只是现前因缘，该做什么就该做什么。所以今天你要去帮忙四川的这个难民，或者是这个那天我还看到昭辉法师在那边为缅甸抱不平，他说当四川发生灾难之后呢，四川的这个地震呢，是出现在缅甸风灾的后九天， 缅甸风灾刚刚出来的时候呢，还得不到大家的重视。经过大概四五天之后，哎呀，全台尤其慈济率先的开始做一些这个赈灾的活动。可是当四川的这个地震出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民族性呢，就比较重视四川，而显然的就疏忽了这个缅甸的风灾的灾民。他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关心四川的难民的同时，另外还别忘了，还有一群人，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也要分心去帮忙他们，不要大家啊都一窝蜂的只是去帮忙四川的难民，而忘了缅甸还有人。可是我最近在几个道场的朋友，尤其基金会也跟我讲，哎呀，最近这一个月来啊，基金会的那个捐款的收入突然降到几年来的谷底。”进来谷底啊！我就说就是这样，因为会做这个事情的就是那些人把心转向于这边的时候呢，你就说法界内哦没有孤立的事件，对不对？牵一发就动全身，所以当我们的一窝蜂呢，就只做那件事情啊，就会造成呢、你原来的那个生态的不平衡，而生态不平衡积累出问题之后呢？又会连带出很多我们往后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着相的心啊，着相的心都不能用平常心。所以我一直在体会空众生而发大誓愿这件事情。空众生到底要怎么讲？你又不能讲没有这些事儿，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的心要到底怎么样安住？我最恰当的描述时就是平常心，就是你要能够平常。平常一直就是说，不是积累到山洪爆发，不是积累到只是要去救危难，平常比较重要。当然了，灾难已经发生了，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抢救那些还能够抢救的生命。可是你要弥补这样子的山川的破裂啊，根本之道还不在那个灾难的现象而已啊，很多。一法动全身的各种因缘都要同时有人关照，你的角色在哪里？你应该在各自的角色上还是继续扮演你的责任，扮演的责任不应该破坏既有这个生态的平衡性。我还是讲不清楚，自己觉得还是不满意。不过各位学长，你不妨真的试着去深入体会一下，何者为空众生？空众生不是无因缘啊，而是在因缘当中呢，要一直不断的谦卑的学习啊。所以他说啊，这边就讲到第2939页第四行啊，须菩提就回答诸天子说啊，菩萨于平等法不作证不为难，菩萨欲度无量众生，众生毕竟不可得，是则为难。何以故？欲度众生者为欲度虚空，就像跟度虚空一样，而虚空产生有四种特性。第一个毕竟离，众生也是毕竟离，虚空虚狂不实啊，故众生也是空。其实虚空本身就是显现出空了、所以这边就摘出四个特性：离、空、虚狂、不实。由这四法了无所有，所以他底下就说了：问曰，于平等法而不作证，夸胡！与众生毕竟空而发起度众生的大弘誓愿，夸胡！这两句话都在显现什么？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啊，云何一个说难，一个说不难？讲众生空而度众生为难，讲于平等法不作证为难，两个都是证毕竟空，为什么一个说难，一个说不难？罗素菩萨这边问这个问题，自问就自答了，他底下就讲了四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各位标一下，答曰，标一，众生虚狂假名故，是所着处；平等法无为故，非所着处。我们反过来讲，前面讲的与平等法的所证境界当中不作证这件事情为什么不难？因为所证者就是知道不生不灭无自性，不可取不可着的真实义。你既然知道你今天的所证是不可取不可着不变异的真如，那本来就是告诉你不可取不可着，你就安立不可取不可着的这样子的心态就也好，就不用再动心，对不对？就不用再安立名言，就不用再起一个想法，这件事情当然就不难。可是呢， 你明明白白知道虚众生是虚狂假名安立，他本来就是安立地，本来就是安立相，有因有缘的安立相，你怎么可以舍弃因缘而说他空呢？懂吗？知道他的自性空，可是明明就借着名因缘安立众生的虚狂假名之相，这本来就是叫你要看待那个因缘，你不能说这个因缘是空，所以你要在这个中间这样，即有说空这件事情是难，即无为说空这件事情就不难了，相对待了，比较起啊，比较起来是这样说的了。你要能够善说明一切众生相的虚狂假名，而在所着处不着不取，这件事情是难，对不对？你要如实把这个虚狂假名安立的因缘实相为众生说清楚。今天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错事，所以我受了这个灾难，这个灾难是真的共业成熟，只不过成熟报在此处，而我依住在这里，所以我受其灾难。所以我们这个法界啊，就好像什么灾难的互助合作社了，对不对？相形标起了，你飙到这一飙了之后呢，你就先受其难，对不对？先受其难，如此而已。而但这些都是共业，可是别业所显啊，共业所成，别业所显。不能说这些的灾难都是因为我先业所引，造了业，所以我受这个难，不应该用这样子来称其因果啊，不应该用这样来称其因果。你要知道，我现在受这个难是带众生受其果。对不对？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啊，振奋其心。如果我能够得一命不死，一息再得，你应该要好好的用你这个法器，这才是今天面对灾难的心态。不应该说啊，我是灾民，你们应该要救我，你们应该要救我。当你能够我活过这一期之后呢，而后如果看到有同样的因缘，我是不是也能够愿意我有所余而能够帮助于他？令这个法界的这个互助合作的这个性格，不能够孤立的这个实相，能够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这才是为难的地方啊，这才是为难的地方啊，而不要着于任何一个共业成熟所显的果报之相，果报也是暂住非实有的啊，暂住相非实有的。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标二，倒数第三行中间这里，众生从有为法。有为法就是造作了，是心行取向所造作假名安立而生的，而无为法是第一义，所以呢，你于第一义当中呢不取着，这个不为难；你于假名有为法安立地上呢不取不着，这个为难。第二个理由大意相同，我就不做解释了。第三个倒数第二行，于颠倒着处而能不着为难，于无着处不着是不为难，就是只不过是跟前文一样进一步说而已。当你人正在颠倒的时候呢，你不着于这个颠倒相，这件事情是难的，这件事情是难的啊。比如说你今天呢，就把今天这样子哦，随着重力啊，头在上面，脚在下面，这样子看到的法界相，你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所以当你倒立的时候呢，看一切相倒立，你不会觉得那是真的，对不对？你不会觉得那个是真的嘛？那个事情就是因为你今天呢安住在这样子的重力的世界，知道这样子的相才是真实。当你倒立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是颠倒，这个是颠倒，这个不为难，这个不为难。可是如果你从小就长成跟别人不一样的颠倒，对不对？你已经把颠倒的法界当以为就是我们今天正着看的那样的真实的时候，当你病医好了再回来看这样才是真实的时候呢，你能够不着这个真实意，这个为难。也就是说，当你从着无真实意的虚狂不实法长业暗业所着处变成正真实意，而你不着在真实意义上，这件事情是难的，这又是第二重虚狂。离虚狂而不着于真实，这件事情是难的，这件事情难的啊。而你知道虚狂不实，无真实意义可取，这件事情不难，这件事情不难啊。 因为你总是关待于一个真实嘛，而去认识这个东西是错误的嘛，所以这个是不为难。以是故做个总结论是为第四，如是说众生空故，大庄严亦空。不要第四个理由，若大庄严空，大庄严是什么？就是四弘誓愿啊，庄严者就是发大誓愿的意思啊。若大庄严空而能发心啊，而能为难啊，而能够发心，你明明知道这个誓愿是根本做不到，比如说就像弘一大师所说的，像地藏菩萨所发的愿，我愿代众生苦，可能吗？不可能。你只能用这样子的话，你只能用这样，就像这一次的这个温家宝，对不对？到了灾难现场，不管有人就讲了，纵使他说那些话是演戏，对不对？可是至少安慰人心嘛，让那些顿时失去家人的人得到说，哦，国家愿意管我吃住，愿意管我以后的学习。这个时候啊，我无依无护无救护，对不对？在这边受苦难的情况底下，有个人愿意说，尔后你的生活国家来照理。一个国家的人民父母官能够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虽然他能够坐在那位置上坐几年，对不对？我还没有长大，他可能已经下任了，对不对？可是他愿意发这样的心，是不是一个真的能够安慰人心的一种作为？而他能够用这样子的心感动下一任的接这个职位的人，所以真正可贵在哪里？这个愿能够相续，能够继续接棒，能够让这个善缘呢，能够虽然大庄严空而能发心，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无间相续，假名为真实嘛，对不对？真实也不过就是讲无间相续、无自性的实相而已。可是就因为虽然无真实，所以才能够透过什么？透过断相续而让一个恶不再遭后有，因为无间相续，所以才可以让一个善法相续故而成真。用同样一个理由，这个是真实义，这个是真实义。故当言知道这个誓愿虽然是空，可是这个誓愿能够引发更多的有心人士，让善因缘聚集故一切法生。所以增上缘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我们不能够带众生受苦，而能够发这样的心，能够聚集因缘故，因缘成熟力故，一切法得生，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成就的。可是如果你能够抛砖引玉，只要果报成熟，一切人就能够依着这个果报成熟力故呢，能够得免于难，得免于难。所以尽其在我，成就不必是我，这是无我会最好的观察。因为一切法没有孤立的真实，没有孤立的真实，用这样子啊，不疲不厌不退转的去行一切的菩萨行，才有可行。如果你把这一切的相啊都当以为真实啊，每一分力量都要算其成本跟代价，论它的绩效，这样的平和下去啊，你做没多久就倒了啊，做没多久就垮了。所以佛法是每一分力量都有效的。我就举一个例子，看一部片子，他就说了，他看到一个小孩在海滩面前捡那个海星呢，捡到之后呢就往海里面丢，免得退潮以后呢他被太阳曝晒就晒死了。那大人就走过去，你这样子捡海星，捡捡捡，他又被大浪冲来了。那孩子就说一句话了：只要我丢回去的不再被冲回来，那个海星就被我救了。Everyone be count， 每一件事情都算数的，这就是空众生的意思，了解吧？就一件一件来，事情也都只有这样子，一件一件来。啊，这是我对空众生相到目前为止的体会了。接下来还说了。啊，菩萨若闻是第一平等义，度众生大庄严皆毕竟空，而心不惊不默。比如条马，你看好那个赛马的人呢、啊，赛马的人就要把那个马在眼睛旁边呢、啊、加两个什么护片，就是遮眼罩啊，让他不要去管旁边的东西。啊，不要去被旁边的那个跑马的人呢、啊、以及马、啊、去影响，就只要看前面。啊，一面的看前面继续跑。 可是有些马很奇怪，我曾经看过一部赛马的片子，那部马很有个性。那部马如果它只有一个人跑在最前面的时候，它就跑不快。当它看到旁边有一匹马跑得跟它一样快的时候，它就会不甘愿，它就会开始毛起来跑。对，马的个性也有，跟人一样，千奇百怪，千奇百怪。那这里就跟你讲，调马要干什么？调马就让它自见影而不惊。知道那个影子是因为太阳因着它的像现在地上的影，不要把那个影当作另外一个鬼魅，当以为有个真实。我们今天修空就是修这个东西。知道这个空，假立有一个日光，透过日光的照，今天你的色身投射在地上，地就指比喻你的直取心呢、啊，就把地所现的影呢、啊，只以为有另外一法的真实，而觉得这个东西的阴影呢、啊。就跟我们的烦恼跟所知障一样，常随我们的身呢、啊。不了解你执着有身，所以影才有其真实。如果身相不着，而怎么样观身相空，知道那个影是观待于身，随着光而假名安立的影，影没有其真实之性啊。影完全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他就能够用这样子的观察慧自见影而不惊。他有没有破掉影？没有啊，影随着光照了马的身体，在地上还是显出有相啊。它有没有破相？没有破相，只是如实了知影所现的因缘，是随着身而有，对不对？随着光而有显现差别，随着光而显现有差别，何以故？自知影从身出故。影从身生故，如果影随身依光而众多差别相所显，你的身对于身的执着，不就是像观待于身空光而显现的地上的影一样，也是空无之心吗？我说的快了一点了，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的三次立观。首先要破影，因为我在影上，影就是我相当于有没有烦恼。我们就觉得烦恼系属于心，对不对？很难驱离，很难破执。这东西是不是把烦恼断尽，你才能够真了真实义？不是，你要知道，就是因为我有我执嘛，对不对？随着各种的差别因缘，才有不顺心的相于中升起嘛。而这都是随着身见的我执法执而有的嘛，对不对？所以，当你的所执是因缘所生，你只要调整光的角度，调整身的角度，你所现的缘影就变了。所以你今天只是在缘影的众多差别上有取舍故，这个缘影令我生乐，于是我要令其和；这个缘影令我生苦，所以我要令其离，对不对？只不过你在缘影上的取舍分别而生苦乐，造善善恶，遭种种果报嘛。而这个缘影是因着身跟光的差别因缘所显现的，那么身操之在你，你今天愿意怎么样安立它的相，影就有众多品类的差别。你为什么不善用你的身，而要在所生的影上产生各种差别的我执跟法执呢？所以今天说我空，也不是破掉我，而是能够善用我的因缘法性。你能够把我继续当作业众凡夫，还是把它当作毗卢遮那佛的佛性的显现，那就有两种观察会。你如果把它当作业众凡夫，你就会希求诸佛菩萨加持，救救六六波九六的要求，对不对？继续做个戴罪羔羊。如果你要把它当作我是佛菩萨的化身所显现，我是带这些道来行于人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因缘当中一直不断的去学习调伏你的烦恼。所以完全就是一个脚本的安利。你的身相是什么？就是你所施设的脚本。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为什么会有这个所知障，就是因为你的脚本不同嘛。跟这个脚本为缘的，就显现出烦恼障跟所知障；跟这个脚本随顺的，就叫做可乐境。 那你今天如果碰到烦恼锁着障，那你怎么样去调伏它？改变你的脚本，而不是去破掉烦恼障跟锁着障。波若经就是告诉你改变脚本这个方法。自知隐从生出，我只要身相的观察会改变了，能观的角度变了，所观的相就会变了，你就更证明所观无真实。能观无自信不是没有作用，而是有其大用，角度一变作用就变，这样怎么会没有大用呢？所以菩萨亦如是，知毕竟空，因有为和合虚狂虚妄法生故，所以没有破相。所以菩萨能够了一切法空呢，才能够于一切事当中不惊不默，这才叫真实修行般若波罗蜜，才叫真实修行般若波罗蜜。好，到这边呢，我们姑且把它放一个段落哈，回来看看经文。我们回翻到2935页，翻广经的话呢，就翻到846页。这边说了，舍利弗，欲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为行真实法，为行无真实法。啊，因为前面都一直在讲无分别嘛，对不对？什么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得无分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以无分别智去观待、去看待一切法。啊，他说啊，那这样子到底修行般若波罗蜜要从真实法下手，还是从无真实法下手？须菩提就回答舍利弗说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为行无真实法，很决定这样子说。啊，从观一切法无真实意下手，何以故？是般若波罗蜜无真实，乃至一切种子无真实。你看哈，这里已经不是讲五蕴了，讲五取蕴无真实，我们还明了。那这里要谈的，已经把他的所观呢、所观境呢，已经提升到能观的慧，要回头观察这个能观的慧，能断烦恼的对治道，啊，能对治道所谓的六度、十八不共法，乃至一切种子这一切的观察慧，这一些圣人所修的功德。要观察这一切东西无真实意，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无真实啊，无真实不可得，何况真实？乃至行一切种子无真实法不可得，何况真实法？啊，这个就是上文我们前面讲的真那个总标义。而是欲界跟色界诸天子作思念，就做个想法说。诸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能够依照前面这样子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呢，就是发菩提心者，如深般若波罗蜜所说意行于等法，等法加个字，平等法，平等法旁边就写第一义。你能够与空观证这个平等法，就是证第一义呢，不作实际证，而不堕声闻必至佛地，应当为作理。为什么作理？因为难，因为难行而能行。你正真实意而不落无为坑当中啊，不堕恶地啊，不堕声闻地，也不堕必至佛地，这种善男子善女人呢，应当要作礼。须菩提就回答诸天子说啊，诸菩萨摩诃萨于平等法不正声闻地跟必至佛地不为难啊，只要让这个欲界色界的天子呢，那个观察慧要再增提升。他说啊，这个是很难啊，可是比较于下面那件事情还不为难。诸菩萨摩诃萨大加个字，大士四弘誓愿的誓愿的誓，大士庄严，他知道这个毕竟空，不但不堕恶地，还能够与众生相空众生相当中呢，大士庄严加个冒号，底下说，我当度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知众生毕竟不可得，而发大士愿说要度众生，这件事情是乃为难。到这边画个括弧。诸天子，诸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誓愿冒号，我当度一切众生，而众生实不可得。世人欲度众生，如欲度虚空，何以故？虚空离故啊，请把离用荧光笔飘起来。当知众生亦离，离者就是你可以安立众多的名言，可是没有个名言能够说到它的全分，这是离的意思。每个名言都只能够说到它的一部分，你不能把这个名言自信所 安立的那一部分的因缘，当以为是虚空法界无为法性的全部，观虚空离，众生一离。第二个，虚空空故，空故，空故就是无定相可得。为什么？因为不是随其名言所安立的因缘相如此而已，因缘改变，虚空有众多差别相显现，所以它没有自相，所以说是空。